一个都逃不了的童谣谋杀案。
哎，小茹，你有没有看前阵子那部集合超强卡斯拍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啊？
当然有啊，那可是改编谋杀推理小说天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呢。我这个推理小说迷，上映第一周就去看了。
哎呀，那我逊掉了，我是看电影才第一次接触他这位作家。我现在在看他另一本作品《一个都不留》，喏，这本
哦，我知道，凶手照着鹅妈妈童谣杀人的那部嘛。
啊，鹅妈妈童谣？哦，你是说十个小战士那个呀？
嗯，对啊，鹅妈妈童谣基本上就是收录一些民间的通俗歌谣，通常句尾都会押韵，让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打个比方，大概就像我们小时候你会念什么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之类的。
哎，你等一下，我说啊，明明鹅妈妈听起来蛮温馨的，怎么童谣内容本身那么血腥啊？你看，十个小小战士吃饭去，一个呛死剩九个，九个小小战士睡过头，一个不醒剩八个。
确啦，在我们的印象中，童谣总是甜美可爱的啊，毕竟是要唱给小孩听的嘛。鹅妈妈童谣里当然也有童趣可爱的作品，比方伦敦铁桥垮下来啦等等，但是里面有更多在现代人听来会觉得毛骨悚然的故事，像是有发疯的人，有被暴政逼上绝路的人，也有像《一个都不留》里面一个个惨死的小小战士。
哇，哎，以前的孩子们听了都不会害怕吗？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想，在当时这些歌谣也算是种抒发啊，是道德教育的一环吧。像里面有些故事是讲到被继母虐待而死的孩子之后又复活回来报仇的情节，如果用现代化来诠释，就是一种对孩子施暴会承受因果报应的观念吧。
嗯，这样子啊，也有道理。
而且这些简短的古老童谣就像口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社会现象，也帮助人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到了今天，欧美国家的小朋友仍然对鹅妈妈童谣的许多首作品耳熟能详，在文学戏剧里也会常看到有人引用鹅妈妈童谣哦。
哎，比方说，
多的是呢。你不是很喜欢看漫画吗？那部很有名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就曾引用鹅妈妈童谣里面的谁杀了知更鸟当梗，其他像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啦、范达英啦，也都曾在作品里引用童谣来呼应谋杀案哦。
倒是听到这么惊悚的童谣，让我想到小时候读童话《蓝胡子》时也是挺震撼的。
我也是，哎，印象深刻。
等我这本看完再跟你讨论剧情吧。
OK， 我也可以借你这位作者其他的小说哦。
哇哦，太棒了。